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与被拘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见面。受贸易战冲击，中国政府顾问建议下调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北京连线，中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美中关系出现巨大的不确定性。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改革开放满40年，习近平新时代向何处去？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星期一表示，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伤害了外国企业及员工的利益，美国将主导针对世贸组织的改革。世贸组织星期一召开2年1次的美国贸易政策检视会，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席达南在会上指出，中国政府主导的唯利是图的经贸政策对世界贸易组织带来根本性的挑战，对美国和很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对他们的公司和工人都造成伤害，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背道而驰。他说，世贸组织没有足够能力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为了这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美国将领导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在美中贸易争端等诸多阻力影响之下，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风险。政府经济顾问们因此而建议，将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6.0%到6.5%，这将创下中国经济增长20多年来的最低。在另一方面呢，汇丰银行星期一表示，预期中国将推出更强力的财税及货币刺激措施来支持内需增长，所以明年的 GDP 同比增长仍将可达6.6%，与今年持平。加拿大外交部表示，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与被拘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见面。这位加拿大公民被拘禁的原因仍然不得而知。约翰·麦克阿勒姆大使星期天与加拿大企业家迈克尔·斯帕沃尔进行了交谈。2天前，麦克阿勒姆大使与另一名被拘禁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见面。加拿大外交部的声明说，麦克阿勒姆大使将继续向斯帕沃尔提供领事服务，并寻求将进一步与他联系。在加拿大12月早些时候，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之后，中国拘留了在中国的这两名加拿大人。孟晚舟目前已获保释，有可能会被以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罪名引渡到美国。备受关注的709中国律师大抓捕事件历时近20个月，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仍然悬而未决。12月17号下午，王全章的妻子、2018年瑞典艾德尔斯塔姆人权奖获得者李文足，由另外3位709家属王俏岭、袁姗姗和刘二敏陪同呢，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请愿，递交请愿督促信件，要求最高法院履行监督责任，纠正天津法院严重超期办理王全章案，抗议维权律师李和平和谢艳仪等人呢在拘押期间遭受酷刑。这4名女士临行前在家中剃发明志，在法院外面高声抗议，吸引了众多支持者围观和多家外媒记者到场采访报道。他们高呼：“我可以无发，你不能无法。”曾代理法轮功和基督教信仰者等多项政治敏感案件的王全章律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是709最后一名尚未结案的被捕人士。就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美中建交4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际，美中关系仍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中。另外，外界关注中国政府将如何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发展。12月1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备受瞩目。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艾德，你好。
你好，徐波。
明天习近平就要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那么美国和亚洲各国以及投资者们 关注的方面都有哪些呢？艾德。
根据美国之音所采访到的专家学者，他们说在明天的49年大会上要特别观察的重点在于会不会提出一个更明确改革共识，其中牵涉到的议题包括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限制，国内私营企业关税和松绑投资限制的相关论述。专家学者表示，他们也会特别观察本周的即将登场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不会提出什么样的具体措施。中国在历经改革开放49年后，的确出了点成绩但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没有的。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原本允许市场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承诺是越来越倒退，取而代之的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各面向的管控力道越趋紧缩。此外，虽然中共信誓旦旦保证改革开放，但习近平对国有企业的重视也引发了市场对他是不是能经受支持民营企业承诺的质疑和担忧。周日在一个名为了解中国的国际论坛上，美国之音采访了中国前文化部长王蒙，就改革开放49年及其情绪，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他怎么说。
发展的过程中啊，还是要继续开放，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个世界大事，也是中国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明天的讲话和本周即将举行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将可能对美中关系和贸易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艾德。
如果透过习近平所发表的讲话，或者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国宣布采取更具体的措施，那将有助于中美两国未来的协商。上周中国宣布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将进口汽车的关税回降至15%。像这样的举措或政策，带有特定的时间表，有明确的方向。分析人士认为，将有助于两国的规划，可以马上解决哪一些议题，或者哪一些议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处置。很明显，中国不可能在90天内改变一切。但是分析师说，如果美国更清楚知道什么是可以立马完成的，什么是要花一点时间来处置的，再加上有具体的时间表，那么中美两国达成协议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另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旧思维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许多人曾经认为，随着经济改革，中国将变得更加开放，甚至可能产生政治上的松绑。但现在，由于总统没有任期限制，而对中国是否真的想成为市场经济的质疑也时期，这就让美国不得不和中国出去针锋相对。分析师认为，美国不再以耐心以等待，而是瞬间施压中国。有一些人担心中美关系可能因此失控。针对这些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专家甘思德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华盛顿仍然在努力找个办法推进两国的关系，尽管手段比较强硬一些。我们一起来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美国的目标仍然是调整方向，找到一个点，既可以让美中在商业方面能互动，又能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定放弃，说我们无法和中国再互动了，这会是第二次的冷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确实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所以在商界和政府层面，目前都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好的，那么本周啊，我们看到除了即将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引人注目之外呢，华为的案件以及两名被中国政府扣押，据报道涉嫌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加拿大公民的这个案件啊，也很受人关注。那么这方面的案件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吗？艾德。
今天中国继续辩护其逮捕新维的合法性。在九一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再一次承诺，将保障两名加拿大男子所有的合法权利。加拿大方面也证实已经获准，对梁家国男子进行临时探视权。不过，中国这一次逮捕行动已经对中加两国未来的关系投下变数。九日，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一篇社论下的标题是“特鲁多政府对中国的妄想画下句点”。该篇社论指出，此案和北京的回应让加拿大政府认清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真实面貌。透过绑架两名加拿大人，北京的硬汉们露出了他们狰狞的真实面孔。但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却继续发威胁说，一旦孟晚舟引渡到美国，中国必定让加拿大付出代价。该社论还建议，当局应当敲定所谓的五只眼睛来展开报复。五只眼睛是一个情报分享联盟，成员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那个社论也建议，中国应该重点瞄准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说那三个国家是中国应该打的出头鸟。主播，
好的，我们感谢艾德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改革开放满40年，习近平新时代向何处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40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40年光阴似箭，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文化都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呢，可谓是翻天覆地。唯有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犹如铁打的营盘，屹立不倒。40年过去了，打开的门窗难以关闭，见过世面的民众难以愚弄。那么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巨大落差，让中国这个巨人步履蹒跚。我们如何评价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是改革开放的继承者还是掘墓人？中国这艘饱经风浪冲击的大船，未来呢将驶向何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就不能不谈邓小平。中国官方呢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许多海外舆论也把他称为改变了中国的一位伟人。那么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中共官方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这种说法和当局自己的一些别的说法就有矛盾。那当局也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就是他事先没有一个设计，就是不是这个中国改不是设计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叫所谓实践走在理论前头，群众走在领导前头。那么这种说法当然就进一步否认有所谓这个事先的设计，尤其是否认有所谓的事先的顶层设计。再说呢，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过程中间，其他的一些领导人，你像胡耀邦啊，尤其是赵紫阳，那么在中间起了这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家都还记得赵紫阳当政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幕僚群，那为什么这人都找他找赵紫阳呢？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是由赵紫阳提出来的，那邓小平身边没有这个幕僚群，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个改法，其实邓小平不管这些事情啊。那我这么讲呢，并不是贬低邓小平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在当时的中国，因为邓小平享有最高的权力，任何一种改革，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默许或者容忍，那就没法进行下去。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你要拿和古代相比，你比如说和商鞅变法呀、王安石变法相比，那你就发现这个邓小平他并不像商鞅，并不像王安石，他更像那个皇帝，更像那个秦孝公，更像那个宋神宗。就是由于他们宋神宗、秦孝公重用商鞅、重用王安石，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才能够进行啊。但是呢，具体改革怎么做的呢？实际上是由第一线的，是由这个商鞅，是由这个和王安石他们做出来的。所以邓小平自己也讲过嘛，他偏差了有人顶着啊，那就是有胡照啊。具体的事情怎么做都是他们在做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皇帝的角色啊。再说呢，邓小平这个改革家说起来他也很奇特，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改革家啊。你说别的改革家一般都是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第四代、第 N 代的这么领导人，而邓小平自己呢，他属于第一代领导人。共产党的江山，早先那套共产党建立的那套制度，他不但是个参与者，而且他也是一个亲手一个建立者，在中间扮演一个领导角色。另外呢，其他的改革，古今中外的其他的改革啊，他们要改掉的问题都是前朝的问题或者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他们改革之后想要建立的东西，要么是出于一种创新，要么是出于学习外国，你像戊戌变化就学外国。另外呢，也有复古的，王莽的变化就是复古，那个复古，但是那个古呢是很古很古的古，可是邓小平的改革就不一样，邓小平的改革，他改掉的是什么呢？他改掉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建立起来的东西，而他要建立的是什么呢？他要建立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原来否定的东西，你说共产党就是打倒资本主义，而改革呢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啊，所以这种改革那在历史上真是确实是没有任何先例的啊。那么当然谈到邓小平这个改革家，前段时间我看斯洛文尼亚位很著名的哲学家齐泽克，他讲到一件事，他说他听到一位这个中国学者是邓小平女儿的好朋友，跟他讲过这么一件事情，说邓小平临死之前，他的一个助手问他，你认为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一般人都以为邓小平会说，我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可是邓小平说 no， 邓小平说不啊，说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共领导层在搞经济改革的时候，我自始至终抵制了那些 要求同时也进行政治改革，要实行多党民主的那些同僚们的这个要求。
嗯，
那么这句话其实说起来我们不知道，当然没法验证这句话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倒是很适合邓小平。你想当年中共和苏共和东欧共产党领导人都在搞经济，都在搞改革，只是啊苏共啊和东欧国家那些共产党领导人呢，改着改着就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给改掉了啊。唯有中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啊，一方面经济改革已经走了很远，那资本主义化已经相当明显，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始终坚持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啊。这一点，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所谓中国模式和苏联和东欧模式的一个根本不同，也造成了邓小平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所以我们就要说，邓小平他不是个不仅是个改革家的问题，搞经济改革的问题，更重要的他一点就是他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始终坚持所谓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当然就和他始终在压制所谓自由化来自体制内体制外的这种自由化民主化的要求，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那莫过于六四屠杀。
嗯，
而在六四这个事件中呢，邓小平是扮演的最重要的这个角色啊。所以呢，是六四使中国才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也使得中国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谈到改革的时候，我觉得把这个就拿邓小平临死前讲的那句话来考虑，恐怕是更为贴切。
好的，那么诚如胡平先生所言呢，我们谈邓小平，当然不能回避六四，不能不谈呢他为了中共一党甚至他个人利益对抗议学生和市民进行的血腥镇压。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回避六四以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有人说邓小平他牢牢把握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即便是发生了六四那样的事件啊，也没有使他动摇。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不太同意，就是我觉得实际上他牢牢把握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嗯，
就是他的改革开放也是为这个保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服务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在毛泽东搞这一套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搞到最后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崩溃边缘的时候，其实共产党执政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嗯，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来救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性命，那很可能再就是按那套极左的路线走下去，那很可能中共的执政地位就不保，也可能在若干年以后，或者是随着这个苏联东欧的事件等等来，这个中国共产党也许也保不住，只不过呢，就是因为邓小平提前搞了这个改革开放，所以呢，就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苏联、东欧的这些共产党国家都倒的时候，中共没有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个因果关系实际上，应该说呢，这个它还是，这个中体或者叫。这个执政为体，这个改革为用，是这么一种思路。但是呢，当然这个从改革来讲啊，其实邓小平还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是他主张呢，也是要在中共执政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说呢，在十二大修改党章。提出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嗯，
在十三大的这个政治报告中提出党政分开，这些呢其实都是在否定毛时代的做法。
嗯，
那他的目的呢，当然一个就是使这个中国跟世界的政治经济能够接轨，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同时也能保住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所以邓小平底线还是一个执政，但是呢，他希望是通过这个改革来使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期限越长越好。
嗯，
那么而且呢，还有他希望做出一些个体制上的改变， 比如说一把治国，通过这个把这个政党的活动也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这个是他进步的一面。但这一面其实也包括，就是说呢，他可以缓和国内的矛盾，他可以约束共产党官员的那些无法无天的行动行为，使这个体制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们看分析共产党的时候，或者分析这个邓小平的时候，要注意到他的两面性，就是说他既有积极改革的一面，也有要保住这个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一面。这就像这个大清的时候搞洋务运动也是一样的，就是搞洋务运动绝不是要推翻清政权或者要自我颠覆清政权，而是要使这个清政权强大起来，大清王朝强大起来，这个能够永远的统治下去。我觉得基本上共产党包括邓小平都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那么即使发生了六四事件以后，邓小平还是强调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个是他说这个南京讲话，他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他其实还是守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呢，南京讲话也有一个好处，南京讲话就是重新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本来在六四事件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也受到挑战。那这个当时这个体制内有大量的这种反和平演变的声浪，就是把这个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也要否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起来维护自己的工业，但是呢，他并没有做完，就他只是启动了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他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启动了，所以呢，这也是造成他的一个历史上的遗憾。当然，刚才就六四的镇压什么这些，我认为，他所犯下的这些罪行，我们都应该记住。所以我想总体上就是这么一个评价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这个专家的这个观点。首先给大家读一下秋桑，他说没有政治改革的成功，就没有经济改革的成功，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就不会长久。午夜星空 SZ， 他说改革40年了，我从20岁的青年变成了60岁的老年，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谁都说不出答案。现在是回不到从前，又看不到未来。建议中共当局和理论研究者不妨对周扬、王若水80年代初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重新加以研究，因为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第二，它是打击腐败的理论根据；第三，对马克思主义修正而得到各方支持，实行人道的、人性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改革的未来。这个观点呢，希望得到胡平先生的点评。另外叫龙阳桑，他说改革开放这个词本身就是伪命题，因为要开放意味着本身就是封闭的，那么开放是党的一句话，自然封闭也是党的一句话，一切都仅用于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接着来讨论改革开放呢，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如今年届退休这个前后年龄的这个中国人呢，大都有当年改革开放之前不得温饱的这样一个惨痛的记忆。这里我仅举两个数据来对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来做一个对比。1978年呢，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1.8%，那么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占到全球14.8%，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外一个数据就是1978年中国人均 GDP 为384美元，有人说是255美元，这个说法不一样。在这个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七。那么到了2018年，中国的人均 GDP 呢就达到了9280亿美元，有人说呢达到了近10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因此而说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有人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巨大的成功。那其实问题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经济不可能不会到今天才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早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了。那就像改革初期的时候，就一位中共官员就讲吧，这个改革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有一位山西老农民也讲过嘛，他说邓小平说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解放前我们村就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那所以很明显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不是共产党搞革命夺取政权，再搞实行共产等等，那么中国今天的中国岂止是世界老二，早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中国这个成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另外呢，当然你说这四十年中国的经济确实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巨大的变化，作为这一代人都有很切身的感受。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改革之前中国我们的起点太低，当年的中国同样是搞共产制度，那当年的中国搞得之糟糕，那比起苏联比起东欧都还要差很多。你起点那么低，所以在八十年代，在改革初期，中共并没有推行什么体制性的改革，它仅仅是所谓松绑，放松了一点控制，那么你马上就发现这个经济就这个蓬勃发展，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当然你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它这个这些年来进展确实相当快。那么我们查其原因呢，我们就发现，这中间有很多值得我们要必须到这个认真思考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说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所谓搞私有化，把原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改成这个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大庞大的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把它私有化啊！你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他们由于他们的经济改革是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在民主转型之后才大张旗鼓地搞经济改革，因此他们的私有化呢，都采取了所谓大众私有化，也就是把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啊分给全体人民。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是很公平，也是在民主体制下唯一能够让人民接受、人们能够认可的一种方案。可是这种方案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把原来那些庞大的资产把它切得七零八碎，而你这种资产的过于零碎化，它显然不利于这个推动经济的发展，反而呢会造成这个经济的停滞，乃至于这个滑坡。所以你看东欧苏联这些国家，他们都在经济改革之后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这个下滑之后，然后才慢慢才恢复。而你中国呢，由于是在六次屠杀之后造成了这种高压，因此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就必然就变成了所谓全轨私有化。那就是共产党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中国的私有化就一步到位。现在那个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你整个共产党就成了中国唯一的最大的一个股东。你党委会那就成了董事会，书记成了老板。那么这种情况毫无疑问，那是从道义上讲是最恶劣的。因为你共产党是靠打倒资本家起家的，怎么你自己成了资本家了？最没有道理的。但是呢，它的经济上可能是最有效益的，因为这种做法它避免了像苏联东欧曾经发生过的那种资产过于零碎化。它整个就一下就进入到所谓资本主义了。当然你说中国这个经济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推动因素呢，那就是中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后来加入那个WTO， 加入了世界的这个贸易组织。那么你从外部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这么一来，那是中国的经济呢，当然就你如果没有对外的开放，那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取得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发展。在这你中国本来你就这个有这优质又廉价的劳动力，而中国政府呢，它又人为的 压制中国的这个劳工的这种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构成所谓这个第一人权的优势。这么一来呢，就使得这些外资呢，当然更愿意在中国投资。这么一而中国人那种勤劳那种能干呢，在这个学习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方面也都有很突出的成就。再说，由于你中国它这个在政治领域那个被政治参与的这个路径被堵得很死，那么民间的也好，社会上的这种他们各种各样的他们的冲动，他们的就只能局限在经济这个狭隘的领域之中。那么这就爆发出一种强大的整个全民性的要求发财致富的这么一种冲动。那么这个冲动可以说是在古今之外以很少都能相比的。那当然有了这么一种这个冲天的干劲儿，都追求致富的干劲儿，那当然本身就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种种这原因把它加在一起呢，那就使得中国经济呢，就是这几年就取得了特别显著、特别重要的发展。可这种经济的这种奇迹呢，它除了造成环境生态的这个巨大的一些灾难之外呢，那我们看到的，比如就是很严重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啊、贫富差距。而中国的贫富差距呢，它和别的国家贫富差距还不一样。第一呢，它的程度上是更严重。第二呢，它性质上特别恶劣。别的国家的贫富差距，那富人之所以富，大部分是由于历史造成的，由市场造成的。而中国的富人之所以富，就是凭借着权力，巧取豪夺造成的。所以他这个财产本身就来路不正，这是个比你财产多还是个更大的问题。另外一条呢，就是说，你中国的经济改革，你整个的情况，你既然是建立在这个这么不公平的基础之上。你共产党原来搞革命，把全体人民的这个私产都变成了所谓公产，然后你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你官员，变成了你共产党自己的私产啊，那么这是特别伤天害理的，这是他更大的一个问题。而正因为这是他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呢，因此他就也就使得这种改革越是走下去，他本身他越是害怕，越是不愿意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因为他担心一旦政治改革启动了，那么他们这些不义之财就会受到清算。所以这样子一来呢，今天的中国领导，那比起30年前，比起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呢，他们对于政治改革、对于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呢，就采取一个更为排拒的态度。因此，在这么造成的一个所谓这个崛起的中国，同时又是这个高度专制的中国，那它不但对中国人是个很巨大的一个灾难，而且它对整个世界也是个巨大的灾难。所以当我们在谈到中国这个改革的所谓巨大成就的同时，我想必须要看到中国所谓中国模式的这种致命的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胡平先生呢，这个全面的评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所谓巨大的经济成就。那么许多人呢，实际也看到了在改革开放造就的这个巨大经济成功的同时呢，也看到各种如影形随的这个社会代价。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改革开放和当今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实事求是的来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呢？
刚才我谈到就是洋务运动，其实我把改革开放基本上看成是第二轮的洋务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洋务运动开创的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来看，它造就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先由官督商办啊，后来有了民营企业，然后呢，民营企业逐渐壮大，在民国时代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切到了1949年以后就归零了，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为纲，然后搞对资改造，就把原来这个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个现代化进程就变了。然后呢，这个私营企业就消灭了，最后被搞得这个国家民不聊生，那么邓小平在1956年的时候，他是这个起草和这个做这个政治报告的人，就是当时中八大的路线就是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只不过这个报告后来被毛泽东给推翻了，毛泽东还是要搞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呢，这个东西就一直拖到毛去世以后，等于是重新起步， 重新从五十年代被消灭的那些东西那个原点重新起步，重新搞私营经济，重新搞农村的这个私有化，这样一步步搞过来，那么这个成本，这个社会代价就是重复支出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好，资本的罪恶也好，甭管你怎么说，这一套东西重新来过，所以呢，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成本，等于是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人家这个日本呢，这个亚洲四小龙啊，在战后早就成功了，60年代就，70年代就成功了，中国还在搞阶级斗争，所以呢，中国后来这一轮的改革开放，它是重新跟外部世界接轨，但是呢，你只学习了一半，这个经济就已经发展得不得了了，体量就突然就增大了很多了，这个时候开始头脑发昏，只学了一半就自以为成功了，然后就要向全世界来推广中国模式了，要这贡献这个中国范了，其实呢，这个就是昏了头了啊。那么总体来讲，改革40年，我们承认经济有高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上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呢，这40年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和体制性的腐败这个越来越严重，而且呢，现在面临的就是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老百姓没有公平的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出现严重两极分化，这个社会财富都被少数人、权贵利益集团攫取了，邓小平当年也说，如果我们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那今天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开动了全部的这个宣传机器，但是你敢不敢承认这句话？就是由于你的政策导致的两极分化，改革失败了呢？我不敢承认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改革开放的所谓初心、共同富裕一直没有实现。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来给大家读网评，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个想法。首先是变异的九零后，他说现在大陆的发展只不过是搭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而已，希望中国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改革开放，那些所谓的改革开放呢，就是对社会的管制有限放松，这些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社会就应该有的，这些有限放松呢，也是底层人民的抗争争取来的。邓小平只不过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顺势而为。黄家泽，他说：“你要知道，中国正在实现脱贫，虽然暂时没有让所有人都年入10万，社会差距哪个国家没有？”Storm Runner， 他说：“中共的改革开放实质就是共产党放松了套在民众身上的枷锁，中共通过独裁统治掠夺了民众创造的海量财富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力量。”沙兹一泽，他说：“邓小平只不过把中国倒退回到解放前，倒退怎么可以称得上是改革呢？”乐乐，我们看乐乐这篇评论呢，是直接回应刚才张立凡先生这个观点。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应该。”他这样说，邓小平的改革应该值得肯定，经济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现在改革和百年前的洋务运动特别像，只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增加了，但是政治改革举步维艰，最好的政改时机是邓总在世之时，因为他在当时确实有一呼百应的能力，现在的领导人都难以达到他的高度。习近平现在加强集权，他是要更独裁而遗臭万年，还是要先集权后民主而流芳百世，都在他一念之间。”我们看到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呢，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与当今定于一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备受瞩目。我来请教胡先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最高领导人和官媒竟闭口不谈或者少谈邓小平，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习近平要定于一尊，他要把一切成就，包括他的前任的成就都据为己有， 对于他的前任习近平的态度就是能抹杀的就抹杀，这赵紫阳那就一笔抹杀啊。另外不能抹杀的呢就给你贬低，你像华国锋，另外呢也不好贬低的就给你淡化，那就像对邓小平就是这么一个就采取这么一种态度。那我们过去也就常讲了，很多人都在讲了，现在习近平他是想回到毛时代，其实他不是个简单的回到毛时代啊，他也不至于在各种事情都要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啊，他实际上是要取代毛在中国的这种地位，嗯，要自己成为新的毛，他是这个才是他的一个追求，嗯。那么现在以这个台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而在这个宣称中间，习近平和这个当局如此突出习近平本人的地位，这个是个最大的一个讽刺。尽管中国领导人一贯这个包括那个外国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苏联东欧的原来苏联东都一样，他们都喜欢篡改历史，都喜欢把功劳归结于现任的最高领导人，嗯，但是呢像习近平这样走得这么远的毕竟还是比较少见。因为第一，习近平在这个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他起的作用非常小，包括改革开放那最初的几十年根本和他没有任何没有多大关系，嗯，那所以这两点说呢，你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显得尤其讽刺，
嗯
啊。再有一条呢，就是说现在习近平他作为他骄傲的他这个资本，他之所以能够放出在这个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这个世界领袖这个角色，那其实全仗着就所谓财大气粗，
嗯，
也就是其实他是靠着吃从胡赵到邓江湖这些时代这个所谓改革造成的那个红利。而他自己上台以来，在经，不要说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改革方面也是乏善可陈，甚至呢，还前段时间还搞什么国进民退，导致了很大的这个倒退。那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正是在习近平任下这个统治之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就是相当的差劲儿。就像前两天，他国内一位这个学者，在一个报告中也谈到，说把他现在的中国经济形势看成是四十年之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实际上是最差的。而最差的除这中间的多种因素，那其中习近平自己上台以来，他所采取的这种经济的政策，包括对民营企业的这个歧视啊，包括所谓国进民退啊，另外也包括他这种对外的咄咄逼人，招致了贸易战、美中贸易战，而这个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啊等等。所以从这些情况来说呢，其实在中共各界领导人中间啊，习近平是最没有资格去觐见所谓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居然把改革开放的所有功劳都归在自己的名下，这就显得尤其讽刺。
好，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呢，习近平瞧不起邓小平的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理论，他强调的呢是要加强顶层设计。那张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与邓小平这两位中共强人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两人没有可比性啊，无论是从资历和这个对中国的贡献上来讲啊，甚至对中共自身的贡献来讲，这两个人都没有可比性。你要说是强人，起码就是在治国方面你是强人，在权力斗争方面你也可以是强人。如果只是一手软一手硬，你权力斗争很强，但是你治国的本领不行，我觉得这要说叫强人就有点勉强，是强人难了。而且再有一点啊，就是说摸着石头这个过河这句话邓小平从来没说过，就是我们查这个所有邓小平著作都没有这句话啊，邓小平的年谱也没这句话。这句话其实是陈云说的，陈云而且他50年代就开始一直说了大概至少现在可以找到7处他讲了这个话。那邓小平讲的其实最多的是他的猫论，当然现在这个大家把摸着石头过河也解释成是猫论，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实用主义。但是呢，要说这个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点呢，那毕竟就是当时是没有经验，所以呢要摸着石头过河。那现在有经验了，当然就不用摸着石头过河了，这个是一般的推论。 但是呢也不要把这个东西自视过高，就是所谓顶层设计啊，顶层设计这个话是从2010年到12-15规划的时候开始这个中央文件里提出来，那么这句话最早实际上是网络工程学里头的一种说法，就是 top down design， 这个就是讲要搞一个大系统，从顶层开始由上而下的进行设计，一开始就是这个讨论这个国家信息工程建设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场这样的讨论，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各个从上到下各个子系统之间内网和外网之间要协调，讲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整体设计。当然这个现任领导人呢比较爱用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呢到底是为什么服务的，其实呢这个吴敬琏先生曾经也多次讲到，他说啊，他讲不但讲了顶层设计，他还讲了一句话叫顶顶层设计，就是现任领导人所中意的其实就是这个顶顶层设计，开始呢叫北京共识，后来叫中国模式，那像英国的经济学人呢就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啊，或者是东亚国家的说法就叫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
嗯，
什么东西呢，就是用一个强势的政府、大的国企、海量的投资来支持一个高度发展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但是实际上这6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个模式并不成功。
嗯，
把国企做大做强，然后打压民营企业，然后呢搞海量投资，搞全世界去建什么一带一路啊，然后把权力高度集中，想要做成一个东西，但是呢眼高手低，就是你在顶层，但是你不接地气，有很多的情况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所以现在搞成一个四不像的东西，非驴非马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今天的一个现状。
好的，再给大家读网评。通商宽衣，通商宽衣，他说习近平的新时代口号喊得响其实是笑话而已，政治开倒车，民生开倒车，习近平好大喜功，光一个环保一刀切，害得多少人失业没饭吃。 David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江湖时代以后就大下坡了，实质不是习个人问题，是中共体制不改，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经济大幅下滑，社会各阶层矛盾日益尖锐，改革只是经济改革了，64后政治全面倒退。 STJY007 他说习近平新时代是对改革开放的反动，不要对此抱太大希望，外资纷纷用脚投票离开中国大陆，就知道现在离改革开放越来越远。克晨他说习近平下调经济指标了，说明习总还能正视问题。那么去年年底，我们看到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这个中共19大以及13届人大呢，让习近平走上了权力的巅峰。然而我们也同时注意到，过去一年呢也是他声望和政绩走下坡路的开始，像我们刚才许多网友注意到的那样。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这当然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通过选择性的反腐败清除异己，极大的强化了他的个人的权力，同时呢也造成了在党内在体制内是树敌无数。可是对于他党内的体制内的各种反对派来说，要反对习近平当时就比较困难，因为毕竟习近平是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了这种权力清洗，那么你要反对他就给人感觉就是你反对反腐败，这个怎么总是想理不直气不壮，所以他当年有很大一个问题。那么到了今年3月两会，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了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那而这个关于对领导职务任期加以限制这件事情，正是过去40年来在改革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改革方面，可以说是中共唯一可以撑到的一件事。你现在把这唯一能够肯定的一件事都给否定掉了，那当然就 就大有就是否定改革开放的这个嫌疑。
嗯，
因此呢，他就给他的招致了各方面的强烈的不满。而且重要的是呢，他就给各种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旗帜，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帜。那他们就可以以这个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恢复终身制作为理由，这个理直气壮的去批评习近平。
嗯，
再说呢，再一条呢，就是习近平在经济方面搞国际民退，那前段时间甚至到谈到什么要这个消灭重提共产党宣言中要消灭私有制，搞得这民营企业家都人心惶惶。
嗯，
再之后还有呢，就是对这个中国这个所谓厉害了我的国的这种大肆宣传，对外的咄咄逼人，那么招致了贸易战，那一切暴露出中国经济的这个种种各种软肋。这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这个我们看到习近平本人也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得不做很多的让步。
好的，
你看，第一，在贸易谈判中间，向美国做让步；另外呢，他又发表各种的讲话，向民营企业做让步。
嗯，
这也是他自己的这个弱点。而给他反对者呢，就有了可以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经济改革开倒车等等。现在虽然表面上习近平还在控制着的舆论，但实际上呢，来自各方面的就是对他的批评和不满，那几乎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好的，
所以这使得他的权力呢，陷入了这个空前的这个危机。
过去一年来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可谓是挫折连连，争议不断。我来请教张先生，究其原因，你说是他流年不利呢，还是他执政理念出了问题？
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引用一句这个袁世凯的儿子劝他不要称帝的诗，我说这个就是聚敛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现在就是这样，到了琼楼最上层以后才发现自己非常之孤立啊，这个权力如此之集中，然后把这个邓小平的原来的韬光养晦的这一套又都全丢掉，这样就在国内和国外啊就变成一个高孤家寡人了。那这个当然是不是流年不利的问题，是这个知识结构和理念有问题。
嗯
啊，这个首先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强调这个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那句话跟这个君主讲家天下，或者现在我们叫党天下啊，就是把这个把国家当成了一个党的资产啊，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当过去也讲过什么我们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啊，这个话呢，实际上连过去君主都不这么讲。过去我记得五代十多有一位君主称帝的时候，他说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他还知道就是老百姓养活了这个政府和朝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见识实际上真的是比较的差。
嗯，
再有一点就是说改革本身就是放权，而不是搞集权。如果没有放权，哪会有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啊？不可能有啊！这个也不会重新启动这个民营经济，让它发展壮大，也不会有啊。
嗯，
如果我们穿越一下时空，啊，如果是现任领导人当时在安徽当一个省委书记的话，我看那个小岗的改革是不是能搞起来？
嗯，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共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毛泽东时代那一套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这个历史教训，当时最后导致就是提议要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
嗯，
要发出要小宣传个人，啊，然后通过这个82宪法也是限制领导人的任期。所以这些改革，以往的改革举措，
好的，
现在都开了历史倒车了。
好的，张先生，
谢谢。
最后呢，我用一句啊网评来结束我们今天讨论：总有刁民想姓习。这位网友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目的是保党保政权而去的，让老百姓吃上了饱饭，只不过是副产品而已。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的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继续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起步走，政治倒回头。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